在初读那个《生命记》的时候啊，常常会有一个疑问啊，《生命记》的内容实际上我们好就直接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熟悉，因为它都是从那个出埃及记啊、利未记啊和民数记的里面的重复的那个叙述。那么，为什么神的启示要做这样的重复呢？神这样的重复的宣告目的是什么呢？他要人明白他的什么心意呢？所以这是我们要在一开始看那个《生命记》以前一个比较一个普遍的一个疑问，所以我们先去来看一下《生命记》它的写作那个历史背景。民数记呢，记述离开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人曾在那个神的带领下来到迦底死，就是在应许之地迦南地的门槛，就是刚才那个牧师说的那个12个探子。因他们不信神，而致惩罚在那个旷野漂流了40年，相继呢死在那个旷野中。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的尾声，神呢再次带领他们回到那个迦南地的门槛，还是回到那个迦底死。这些以色列民除了摩西、约书亚和迦勒，全是那个漂流时代诞生的第二代子民。你知道那个时候神在西奈山向他们发火的时候，就宣告他们的惩罚，就是除了那些不分善恶的，所有的那个成年的那个这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都不能进入那个应许地，所以那个新的一代呢，除了很少的一部分在他们还年幼的时候看见过神手所做的以外，大部分的人也没有亲身经历过红海及西乃山之立约，对神的自己，对神的这个计划和神做工的法则都是不太了然的。就是那一部分见过神做工的，也没有能领会神的心意。所以在他们那个进入应许地的前夕，在面对进入迦南战争诱惑以及新生活以前，摩西必须先把神的诫命、律法和神的立约、圣约重新申述给他们知晓。他们只是他以色列人在将要占领的土地上应当怎样生活，不要效法他们的父母在旷野中的所作所为，要顺服神，与崇拜偶像的异族有别，成为圣洁的选民。所以他们才能在应许地上幸福的生活下去。所以生命记的那个 PPPC 呢，它的people 就是在第二代出埃及以后的第二代以色列人，这些人就是刚才说他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过红海啊、西乃山立约那些事情啊。地点呢，就在那个应许之地的门槛外面摩崖地。神的同在就是经过圣约重新更新，神再次要与选民同在。但是我们知道西乃山之约，它中间有个条件，就是顺服你得祝福，你悖逆就是一个咒诅。所以在这里，它会有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在28章62节到64节说，你们先前虽然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却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所剩的人数就稀少了。先前耶和华怎样喜悦善待你们，使你们众多，也要照样喜悦毁灭你们，使你们灭亡，并且你们从所要进去得的地上必被拔除。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们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所以在这一段里面，他就是如果你悖逆以后，他们的人会怎么样？所剩的人数就会稀少、毁灭和灭亡，他们的就会从被应从那个应许之地呢被拔除，并且分散在万民中，神就不与他们同在了，他们只会去侍奉那些树不认识石头、木头、石头的神。 生命记那个主题一个特色呢，就是它实际上讲的是一个更新的关系 ，renewed， 实际上就是重塑那个律法。所以生命记这个词呢，源自希腊文，它有那个第二律法和第二次颁布律法的意思。说摩西通过那个总结那个历史，概述的那律法，是以色列人对上一代的事情有整体的了解，并提供了机会的更新立所立的约。摩西呢，以先知身份呢，申诉公义守约的神必将流奶与蜜之地赐予听从并遵行律法之人，就好像耶和华祝福列祖，以色列列祖兼顾他们的产业一样，但那些背信违约的人，神必整治并从民中剪除。生命记是以色列人生活行为的权威、指引的根源、木像的中心，并后代教育的支柱。它不但是神与人之间的律例规范立约，也是人际间共有的准则，更是选民应有的历史方向。对立国以后的以色列人来说，生命记可以说是他们神权管制的一个宪法大纲。它的写作特色呢，是跟那个有点跟那个近东盟约的题材有点非常相似。这个题材我们在第二课的时候牧师已经讲过，它可以大部分可以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各部分，一个是引言，然后历史前言、主要条例、祝福与咒诅整本圣约经，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要解是在5章1节，我们一起把那圣经翻开来，可以一起来读一下5章1节。5章1节，摩西将以色列众人召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呐，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这是这个要节。我们可以来看这个生命记的大纲，它的那个整个结构差不多也是和那个近东盟约也差不多的。它开始一个引言，它然后摩西有4个层次，最后就是那个圣约的那个传承到那个约书亚以及摩西之死这。我们如果听姐妹有圣经的话，我们就跟着圣经来一起来大概的那个过一下。摩西圣经一开始就讲出了一个引言，他们一个地点，然后他们什么时间，然后第一次摩西第一次陈词，他就是讲了一个历史那个前言。他举了三个那段主要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从出埃及到迦南地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神的那个守约和赐福，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第1章第8节，他说神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所以这里神在守约，而且他也是把他们带到那个地那边，而且跟他们说你可以去得那个地，然后对那边他的子民怎么样？你在第10节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呐，你们今日像天上星那样多，唯愿耶和华 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谦卑，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对那个守约和慈爱以及祝福那个以色列民。可是我们看见那个子民又是什么样呢？刚才实际上牧师已经讲过了，就是在那个他一个很代表的一个事件。实际上在这个事件以前，实际上那个以色列民有很多那个悖逆啊，发怨言什么的，与神争闹。可是最著名就是他们到迦南地就派了12个探子去那个窥探那个迦南地，所以后来他们不信那个神，所以他们都害怕要进那个迦南地。所以神就是很愤怒，刚才那个牧师已经讲，我就不重复了。然后他们就在那个旷野那个漂流了40年。可是在那个旷野漂流40年，可是我们看见神的作为又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看一下2章7节，他说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并且在这40年神还是一直带领他们在后面，他们从那个旷野经过40年以后回到迦底时，神又在前面为他们开路帮助他们打败那个二王，一个是那个石本王，一个是巴上王。你可以看到这都是什么？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交给我们。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好多第2章33节打败那个西实本王，他是在上上集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交给我们。在打败那个巴萨王的那边第三章第三节说，于是耶和华我们神也将巴萨王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
这里那个就是这两个战役呢为什么如此重要？你如果读这个读诗篇，然后读后面的就是引用出埃及在旷野的这段经历，这两个战役是不断引用的。为什么那么重要？是因为这两个呢都是他们来主动发起向以色列人的战争。这个呢，如果是说我们看那个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呢，这个都可以落在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这个里面，因为他们都是主动来向以色列人打仗来攻击他们，而且是攻击他们的妇孺。然后神呢就说，你要来对我的子民如此的话，那你们就会受到咒诅。所以这个打败二王祭司本王西宏和这个什么王加山王恶啊，这个你在那个圣经后面你会看到不断的引用。因为它的重要性就是说，你看那些咒诅以色列人的，他们的下场就是这样，神会去对付他们，就是说咒诅他的我必咒诅。
所以靠着神，他们不仅打败那个奥王，也得了他们的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边那个约旦河东的地呢，分给了那个两个半支派。所以在摩西讲述了这些事实以后，他就劝勉他的以色列人来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神的话也不可加添或掺减。我们看那个第1节这样说，以色列人呐，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然后在第4章第5节又这样说，照着这样做的话，使你们在所要进取得为业的地上遵行。 就是这个目的，他是摩西在重述耶和华律例典章，所以我们这次再次看到，正遵行耶和华律例典章，就是要你存活在那个得那个应许地。所以在后面他同时就又正反两方面，如果你遵行的话，你不遵行呢又有什么后果。在那个25节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他说，今日我26节，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们作证，你们怎么样，如果你们悖逆，就会怎么样，在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进行除灭。然后怎么样，耶和华你们人怎么样，就会分散在万民中，而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我们就看见这个咒诅的那个情况，是吧？然后他们也没有神的同在，他们只会敬拜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可是神的恩典还在那边，他说只要你们回转，你尽心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那个时候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所以接下来摩西就又证明了，他说从以前世代，你看怎么样神对你们什么作为，他就只是拣选你们，把你们从那个埃及来领出来，用试验成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行在你们中间。所以他的结论是什么，就是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就像我以上几节在讲那个出埃及的时候，神在那边特别就说他要作为什么样，他要行很多神迹奇事，他要什么，他就要显给外邦人看，也要显给以色列人看，他是耶和华是神，而且除他以外别无他神。所以这是第一次摩西那个诚实，然后第二次摩西诚实就开始在四章四十四节一直到二十六章十九节，他讲这主要讲述了上帝的律法和爱。所以他在这个城市里面，我们又可以看到那个盟约的一个结构，他又开始说那个神的那个恩典，他就因为凭以色列人到了那个应许之地然后那个摩西就跟那个以色列众人来立约我们看第五章第一节，他说，以色列人呐，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遵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所以这是我们也是我们的要诫，他在这里特别宣布了一个基本的律法，然后下面就是重复了一个十诫。他在重复十诫以前，他就特别说，他说第六节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我们可以说这里看到恩典先于那个律法。然后摩西就又举了那些以前的那个那时候的例子，立约的情况。来 勉励我们以色列民众来那个遵行。在第六章我们可以看到第五章最后他就说，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他再次讲的那个祝福的情况。所以第六章接下来他就特别就呼吁以色列人。我们看一下第六章第四节，我们请哪位弟兄姐妹帮我们读一下吧。第六章第四节和第五节。
我来读吧。
谢谢。
第六章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是不是大家是不是很熟悉这个经句啊？实际上这一段话在那个以色列那个他们那个以色列民当中，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们说这个是西马，就是他的开始他就说听啊。所以他们每一次他们在那个以色列人在他们与那个聚会啊，或者在教育那个下一代，这是他们必说的一句话，就是要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以色列信仰的一个核心的宣言，也是诫命中的第一，并且是最大的，这是主耶稣说的。然后你们可以看到摩西再说，如果你们是遵行的话，你们就会得那个应许地。然后如果你们可以看到第十节，第六章第十节到十一节看下去啊，你可以看看那些他描写那个应许地的情况。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城邑，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树、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你们看到这是不是想到那个创世纪时候给那个伊甸园那个神给那个亚当夏娃准备的东西呢？这些都不是我们做的。这都不是我们做的。所以他就吩咐以色列民要怎么样，要牢记神的律例和典章，并且遵行。接下来他就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这是在第七章第六节一直到第十节，我们可以接下去看一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所以这里讲到神颁布这个律法并不是什么要辖制你们什么，他是要爱你们， 专爱你们，是吧？然后要赐福你们。在第七章接下来就说怎么样赐福啊，就使你人数增多，在十三节，然后在应许地上什么赐福于你生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十五节，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然后他就劝以色列民要专心依靠耶和华。接下来摩西又讲了那个例子，讲了那个在以色列民在旷野四十年，他说你们要纪念神的恩典，纪念神的引导和那个养悦。在第八章我们可以看到第二节他们说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然后在这四十年里面怎么样，他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所以下面他又是一个美帝，如果你赐福遵守诫命了你就得福。你可以看到那个美帝的那个形容词啊，这非常美的那个。在八章第三节我刚才读的是，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大家是不是熟悉这个话？是不是？
是的。
耶稣
是。
对，耶稣在旷野四十天受那个魔鬼的那个试探的时候，这是其中耶稣引用的。实际上耶稣在回答那个魔鬼试探里面三句话全部都是从生命记里面来的。所以在从这段我们也可以看到圣经那个在圣经当中的重要性。接下来摩西又讲了那个以前那个以色列民的那些不幸，我们可以看到他金牛犊事件，所以导致神所写给他们的法版被那个摩西那个碎坏了，是吧？然后那个神要怎么样来惩罚他们，摩西怎么样来为他们祷告啊？神再次与那个以色列民立约，他重新又写了另外一个写了一个实践那个石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里摩西一次一次的又在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所以在十一章以后，摩西就特别讲了祝福与咒诅。他在你看十一章二十六节怎么样？看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听从必蒙福，若不听从，就必受祸。十二章以后就讲了一些 其他方面的那个生活上面的一些律例典章。我们可以这个结束以后，从27章开始，摩西进行了第三次那个陈词。27章他就讲了一个27章一直到29章，他讲了一个历史入律，就是以历史来与神立约那个象征。我们看27章1节开始，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漫上石灰，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流奶与蜜之地，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把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漫上石灰，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做一座石坛，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做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又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吃，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的写在石头上。这是就是跟百姓那个立誓与神那个立约，然后他有祝福于基底心上，然后在以把路山上那个宣布那个咒诅。28章就讲了遵行诫命闭门福祉，他也做了很多那个祝福的话，可是你可以看到主要的还是你的地你的人你必能蒙福。说祝福什么？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款面盆都必蒙福，你畜也蒙福，人也蒙鹿也蒙福，仇敌来了，耶和华在你们面前帮你们杀敌。可是你如果是悖逆的话，也一定受重苦啊。我们刚才那个讲到一个在前面 PPC 的话，如果是悖逆的话，就在28章62节这里一样，就是如果悖逆的话，你们先前人虽然很多，可是也会被减少，你会被赶出来，再分散到万民当中，然后你们也神也不与你们同在，你们只会敬拜那些不认识的木头石头之神。
那个我能那个这身后我能给大家看一个那个图片，你待会儿会有吗？基列新山和以巴路山。
我没有。
可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建立一点那个直观的印象哈。
我没有，你有吗？
我现在我找到了，你能帮我我看看
我。我那个退下来。
你停一下。你们如果去查这个基列新山和以巴路山呢，你都会找到这个图片。这个图片呢，它是两个真实的地点。而摩西呢，他自己呢是没有机会进到那个迦南地，但是他知道那个地点。他跟他们说要在基列新山上面宣告祝福，然后在以巴路上面呢宣布咒诅。而这个祝福在一边，咒诅在一边，后来他们真的就是这些人站在这个山上，然后回顾摩西所留下的这个律法， 一边是祝福，一边是咒诅。当约书亚他们真的进到迦南地之后，就做了这样一个举动。而这个祝福和咒诅中间分开啊，非常明确这个分界线呢，这个成为旧约的，就是刚才也提到非常重要的一条主线。一直呼吁神的子民，你要蒙祝福的话啊，你要记得神如何让你蒙祝福。如果是说违背神的命令的话呢，一定是得到咒诅。你从摩西在他的这个生命记的里面，几乎每一次他提到神的心意是什么，神怎么带领你，最后都会落到怎么样你可以蒙福，怎么样你会受到咒诅。并且摩西也看得远，甚至于看到被掳啊什么的。那我就把这个图片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如果有机会也可以去搜，可以再仔细的看。
后面从29章后面一直到30章，就是摩西的第四次那个陈词。这是神在摩亚地进迦南之前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只与那个何烈山所立的约有不同，那些是今日跟他们立的约。再次成名了一个他们要他们遵行以色列人民要遵循那个遵于那个圣约。摩西再次对那个以色列民发出那个呼吁，他就把生命的与祝福和死亡与咒诅，他都陈明在你面前。我们看第30章15节到最后，就是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取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摩西最后他做了一首歌来劝勉以色列众民，他并且把那个，实际上我很想讲那个摩西之歌，他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他的那种神的作为啊，然后你怎么样遵守他的什么祝福啊，什么都在里面，实际上这是非常浓缩的一个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他最后他主要是要把 那个圣约那个传承下去。所以他把那个领导权延续到约书亚，而且有耶和华来亲自来嘱咐嫩的那个儿子约书亚，所以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须领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起誓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所以这里神再次应许他的同在。摩西呢就把那个律法书呢放在那个写在书上，并且呢吩咐那个利未人抬那个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把那个律法书放在约柜旁边。他说我们就是要以色列人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接下来摩西就对那个以色列人开始祝福。最后34章我们看见摩西之死。我34章看一下第一节开始，摩西从摩崖平原登尼泊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皮斯加顶山顶。耶和华把基利全地直到但拿弗塔利全地，以法莲马纳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中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耶和华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然后摩西就死在摩崖地，没有人知道是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崖地。在第六节这样说，在这里生命记就结束了。接下来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子民怎么样进入应许地的那个时间。好，今天已经很晚，今天就讲到这里。如果有什么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正好牧师在这里，大家趁机啊。
谢谢长老的这个分解，带我们读了一些非常关键的经文。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这个当中你有没有看到，在摩西的心目当中，他认定神的本意是要赐福给以色列民，他就如此认定的。因为呢，神给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去查一下，在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生命记当中出现多少次。因为摩西他一讲到这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就想到神亚伯拉罕立约，跟你们的先祖立约并且他讲到神不同的带领特别是对这一代人，他们有一些人呢是经历过出埃及的，神怎么样带领你们的，神要破除那边的偶像，你们也不要拜偶像，神要让你们分别为圣，所以你们要让自己分别为圣，神如此爱你们，所以你们要爱神，神想祝福你们，你们最好呢得祝福。但是每一次摩西都想到未来，他心里面实际上蛮沮丧的，有盼望，但是同时呢也很悲催，因为他知道你们就是悖逆的人，你们一定会背叛耶和华的，所以你们一定会，神一定会惩罚你们，神所说的这个咒诅就一定会落到你们的身上。那你们现在要选择，而且基本上是每一代人都要做如此的选择，你们要选择呼天唤地啊！他这个是立约嘛，立约就是说你要找一个，我拿什么来这个做这个约的见证呢？石头啊，天哪，地呀，你来做见证呐！这是神拣选的人呐，他们是蒙福吗？他们是咒诅吗？蒙咒诅吗？你让他们抉择啊！所以这是一个，神虽然定义要祝福，但是神的子民在当中，我们的回应 实际上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在当中这些个人啊，就说非常的重要，所以摩西最后他也没话，他说因为神如此爱你们，所以你们给神的呢就是神所要的，你好好去爱神啊，这个爱的关系一直在当中通过律例，通过典章，通过律法表达出来的，是神如此的爱你们，你们不要跟这些地方的人一样，他们违背神的，他们不要神的，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要神的，我们要遵从神的，那我们在生活上分别出来。而这个遵命蒙福啊，简单的说，遵命蒙福，违命受咒诅啊，这个两条线，这个是这个旧约圣经的这个两条线，这两条线呢，你会看到它不仅它不是平行线啊，它是在当中缠绕啊，缠绕啊，那怎么样神在这个当中体现出他守约是慈爱 ？OK 啊，再读的话，大家就说一定呢花点时间读，哪怕快快的把它读一遍，你会发现哇，这个总的这个线索出来。所以你就不会在那些细节里面去特别的这个纠结，这么繁琐怎么办的这些问题。好，听众姐妹还有
刚才牧师说，因为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觉得刚才我在读那些经文，实际上都是一些总结性的，好像就是到最后，因为可是如果我准备我把前面的事实都看了以后，我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是心里真的是一种感动，就真的刚才牧师说的，神是如此的爱我们，可是我们常常在我们的那个生活当中还是行出那些他所不喜悦的事情。
是谢谢长老。刚才夏晨呢，他有一个问题啊，在我们在那个在里面，他说神拣选，这个我们看 PPC 呢，里面有一个 place， 那个地点到底是指什么啊？地点是指什么？实际上是这个地点呢，不是说我要的地点，而是神呼召他拣选的地点，是他呼召子民到那里去跟子民发生并且发展关系啊，那个重点呢是说神应许的这个地点，神要给子民的这个地点，神要他们在当中的这个地点。那你从这个从这个生命记里面呢，就是他有一个展望呢，一直是说你们过这个约旦河要得为地的那地啊，这是生命记他要应用在以色列民身上，让他们记得的，你们到那儿去，因为他们现在在约旦河的以东，在那边等着摩亚平原，等着要过去啊。这些人呢，他们在这边的转呢是40年，他们快转完了啊。然后神说你们要过去，那过去那边呢挑战很大，因为那边的偶像，那边的神明，那边的风俗会影响你们，会吞吃你们，会引诱你们，那你们过去要记得，我要在那里把地给你们，你们要圣洁，我要让你们蒙福，但是你们过去那个地点是神要应许他们在当中那个关系要发展的那个地点，而是看这是一个故事嘛，就是说 PPPC 呢，它是当我们去看神与他的子民这个故事是怎么发展的，当中神的同在在哪里，神的子民是如何在每一个环节当中他们怎么样应对的。他们怎么样去理解蒙福和受咒诅，他们是不是顺服还是悖逆，并且在这个当中你说神是如何做的有祝福，有拯救然后有他的圣洁一彰显，然后就惩罚就来了，那神呢又在这个就绝不会把他们赶尽杀绝，然后最后又给他们留有余数，然后又拯救他们，有新一轮的这个发展所以这是一个神与他的子民恩怨情仇的这个几个方面，然后你去看，然后去琢磨真的就是那种感动，刚才长老所讲的。 然后在这个感动当中呢，就想到我们自己嘛。哎，
对呀、啊，这实际上这我们学那个时候，我学那概览的时候，也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就是反省子民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所以我就像牧师刚才刚开始讲的，因为我们常常看不见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一直在那边，我们觉得无所谓，就是应该的，这火烛云烛是应该的。然后我们碰到一点点那不顺心的事情就开始埋怨。所以你如果想想那些子民为什么这样做的，那个他们所处的环境啊，实际上跟我们现在一样，我们处于这种环境的话，我们自然呢也会有这种反应，因为我们只看我们的眼光，只能看我们眼睛能看见的东西，只能看见我们周围的，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眼光转向那个不能看见的神那边，所以真的也是对我们自己一个很大的触动。所以你可以看到，从创世纪以来一直到我们现在，实际上你看好像那些以色列人在不同的情况犯那些罪，有的时候我刚开始学的时候我绝对不会犯这东西，可是你如果看下去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来反应的话，你知道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也会这样反应。